友圣经学院课程圣诞特辑，周同培牧师主讲。
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周同培。很快我们来到这个系列最后一个单元了，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诗人宝座跟永远国度啊，这是耶稣基督一生整个成就最后所达成的，为我们救恩所完成的事情。那在上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说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这件事情，重点就是在旧约里面先知早就看见了啊，大卫早就看见了，但是只要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彼得也看见了，彼得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圣灵降临，保罗呢因为耶稣自己直接向他显现，他没有法子否认这个耶稣复活的经历，使他能够面对面的看见他。但是他也说呢，有不凭的肉身来认耶稣，而在灵里面认识。他所传的信息是从他潜心研究圣经，再回到圣经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复活。复活是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或者说在这个人身上所能够验证的事情。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曾经说过，他以复活大能标明这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我们分这几个点讲。第一个，引用诗篇第二篇，讲到神的宝座在锡安，啊，所以锡安是一个代号，在这里看见神掌权的地方。那立刻就接到诗篇第110篇，讲到这个神的能力从锡安伸出来。然后又从诗篇45篇看见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那这里顺带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诗篇102篇，弥赛亚的国度要带进新天新地啊，那些宝座的事情都还是用地面所能够明白的，用物质所能明白的讲到锡安，而真正的新天新地，神说要更新所有一切旧造，把旧造更新，然后。神的年数没有穷尽，这是诗篇102篇被引用的话。然后呢，你的国度和宝座是永存的啊。回到诗篇45篇，所以我们先来读一读诗篇第二篇，因为第二篇其实并不长，却是放在诗篇啊序言之后的第一首。换句话说，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真的已经知道弥赛亚是谁啊，弥赛亚做什么。我们从头就读到尾吧，第一节开始。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说实在的，我们读到这篇诗篇，跟我们一般了解弥赛亚的形象不顶相合。为什么呢？这里讲到的是以铁杖辖管列国的，啊，那事实上，诗篇第二篇、第110篇、第102篇、第89篇被引用的。我在大纲上写得很清楚了，有使徒行传啊，有希伯来书，有启示录，主要希伯来书引用很多次啊。这篇诗第一次被引用，新约里面就是彼得他们引用的。那个时候，因为他行了神迹，叫那个瘸子起来行走，所以引起相当大的骚动，那甚至他们被禁止讲道。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记载了很详细，他们被逼迫的时候有个祷告会，彼得和约翰他们是被捉起来了，啊，禁止他们传道，他也讲了相当硬的话，啊，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好了， 他们受了刑罚，也许挨了打，他们就祷告了。二人既被释放了，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底下就引用了诗篇了：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城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你看他们立刻就把诗篇第二篇主的受膏者直接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了。那底下就说呢，虽然这样抵挡他们不能够恐吓我们，现在求主伸出他的手来，用神迹奇事发出他的能力来。祷告完了以后，这边讲聚会的地方都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诗篇第二篇给了他们何等的力量，他们认同这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外邦争闹没有问题啊，抵挡受膏者，万民仇战没有问题，因为受膏者是绝对的得胜者。那我们注意到诗篇第二篇头一两节被引用之后，在底下讲什么呢？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那坐在天上的必嗤笑他们，主必必定发笑。因为为什么？他已经立他的君在锡安了。耶稣基督弥赛亚复活以后，神已经立定锡安做他的宝座。其实这是对大卫当时的话说的，大卫的宝座就设立在锡安啊，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呢，上次我们在一开始信息也提到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话。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底下的话就严厉的：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这是要用铁杖辖管列国的。而且这里对话你求我，耶稣基督弥赛亚向神求这个权柄，求这个能力，神就赐给他。所以这里讲到锡安是神的宝座，那我们不能够讲全部诗篇第二篇，我们讲的前面几节到以后讲的我们应当侍奉神以嘴亲子，这个我们没有机会详细讲了那我们就接过来就看见诗篇第110篇讲到的锡安掌权的日子如何第一节我们都很熟悉了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稣基督已经做王了，已经得着权柄，他是弥赛亚。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刚才我们不是用铁杖辖管列国吗？不是说他的宝座已经立他的君在锡安吗？这是完全相合的。大卫继续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这一段的话是说到神掌权的日子。如果今天我们很快的把锡安当作教会的表号，不光是旧约里面耶路撒冷这个城叫做锡安，神所喜悦所拣选立为他名的居所，这也是教会的意义锡安就是教会可以这样从旧约解到新约，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当神在教会掌权的时候，他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诗篇110篇告诉我们说，他必使仇敌做他的脚凳。换句话说，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脚下。我们也读到保罗曾经引用这样的话讲到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讲，他既然把国交给父神全部仇敌最后都制服了以后，就把国度交给神，那神呢就把王位，把这个弥赛亚的地位交给耶稣。那当神掌权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事就常常见到这样情形，很多教会不是神在掌权，是人在掌权，当家的人他就没有神的祝福，因为不是神掌权。那神掌权的教会应当怎么样呢？第一个，你的名要与圣洁为一。圣洁不光是指的行为方面，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圣洁常常想我们装饰打扮整齐，想到不沾染罪恶，不沾染世俗，脱离世界等等等等，这是消极的。真正的圣洁意思是与主联合。所以如果 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没有明白什么叫一主联合，他可以外面照着自己的行为，照着自己天然生命，好像过出一些圣洁的生活，其实那就是敬虔的外貌，圣洁是个表现，外面而已啊，不抽烟，不喝酒，不打人啊，不亲近女色，这些事情是圣洁吗？当然是圣洁，不过这是行为。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圣洁是分别，跟世人有分别，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怎么能够是圣洁？不是我们自己能分别，是因为与主联合，因为与主联合才是圣洁。圣物圣殿不是因为金子而成圣，金子是因为圣殿而成圣。这个观念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可是犹太人听不懂，我们也想不明白，有些时候忘记了最基本的定义，什么叫做圣洁？与神联合。因为我们是属世的，我们是俗的，就不能做圣的，先要洁净，洁净还是俗的，并不成圣，而是要与主联合，借着宝血，耶稣基督宝血，借着羔羊宝血，无论旧约新约，能够亲近神，才能够圣洁。所以真正教会的圣洁，什么叫以圣洁为装饰？那就是神的儿女知道，不是凭我的外貌，而是在我的心里面爱主、跟随主、切慕主，与他联合，在凡事上求问他，在每一个行动上面遵从圣灵的引导，这个才是圣洁。这个圣洁不是行为，是我们的生命。圣洁之后，然后是牺牲自己。只有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才会有舍己的真实意义表现出来。今天我们福音的信息或者我们造就的信息常常讲舍己，舍己讲了很多，舍己我们都知道，应当舍己，应当舍己，应当舍己。事实上呢，就是来连最简单的保罗讲到夫妻中间关系啊，要舍己，他而且举例说基督爱教会，所以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也要为妻子舍己啊，妻子要爱丈夫，丈夫要舍己。事实上我们有家庭都知道，这个可不容易啊，因为当你想到舍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话已经出口了，已经吵了一架了，一点都不舍己啊。这个呢，真正的舍己是因为与主联合，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上一篇信息我们讲到彼得引用大卫的话，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肉身安居在指望中间。所以这样一种情形，当我们把主常常放在眼前的时候，才有希望做一个与主联合的人，然后才能真正经历到十字架的能力，舍己的能力。十字架能力底下就说了，诗篇110篇第三节说，你的名要多如清晨的甘露。什么叫清晨的甘露啊？清晨的时候那个露水降在地面上面，当它和空气和地面一接触时候，都凝结成水珠了，很美很美，而且多得不可胜数啊！所以当福音广传的时候，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是那么样的清洁，那样的单纯。而福音广传就是因为我们有人肯舍己，我们可以用生命来见证我们与主联合所得着的祝福。如果诗篇110篇第三节停在这里就完了，就没有底下的一些精彩的内容了。这个精彩内容是什么？110篇我们也趁着机会啊读一下吧。啊，第四节，刚才读到第三节，第四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哇，这句话出来了。那这句话一出来呢，啊，希伯来书作者就说了，哎呀，论到麦基洗德，许多难讲的事情，那怎么办呢？这个麦基洗德是谁呢？如果你读希伯来书，你就会明白，麦基洗德就是预表耶稣的，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至于神的儿子相似。这是创世纪里面所隐含的意思。世上麦基洗德啊，新约不算，
全本旧约圣经
只出现在两处。一个就是创世纪啊，当亚伯拉罕杀败五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拿饼跟酒来迎接他，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然后这里就是希伯来书说，麦基洗德并非亚伦等次的祭司。那这件事情跟耶稣基督什么关系呢？希伯来书作者就解释了，他是永远的祭司，他不仅是永远祭司，他不是按照 立位支派来做祭司的，是按照麦基洗德，因为犹大支派里面没有人做祭司的，只有立位支派。那耶稣不是立位支派，怎么做祭司呢？哎，希伯来书作者就看见大卫在这里所写的话，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这句话也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如果大卫没有说这句话，很可能有人挑战耶稣，你不是立位家族，你怎么可以做祭司职分？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是荣耀的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诗人宝座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已经有做了大祭司耶稣为我们进入圣所。这个是希伯来书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如果在根基上面他因为不是立位人而没有做祭司资格，不是希伯来书站不住了吗？有这么样的稀奇事情，我们说这么巧吧，这么精彩的事情，大卫就写的这句话，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这句话毫无意义，这句话不可能被犹太人所明白。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才说，论到这麦基洗德，我们有许多难解的话，但是你们只是像吃灵奶的人，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所以讲不进去。那他虽然讲不进去了，还讲了很长好几章的圣经啊，第六章以后开始转来转去，又转到麦基洗德，又转到麦基洗德。所以除了创世纪和诗篇一第一百十篇之外，其实讲到麦基洗德最多的反而是新约的希伯来书。那讲来讲去，叫我们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这件事情怎么重要呢？太重要了，因为不然救恩就没有办法继续在我们身上完全，因为他是大祭司，他能够奉派办理属神的事情，叫我们跟神中间有属灵的关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做宝座做弥赛亚的任务，他一方面的君王为弥赛亚，一方面他的祭司为弥赛亚。诗篇四十五篇叫我们看见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啊，这篇信息呢，诗篇四十五篇是很美的一篇诗篇，因为前面好像讲到是一些非常柔性的话啊，讲到这个你比世人更美啊，在你嘴里满有恩惠啊，这个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但底下呢，讲了一家好像婚宴的情形，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为你在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的妇女中间啊，王后佩戴俄妃的金饰。有一句话很重要的，我刚才故意没有读，现在回来读第六节和第七节啊，我说这句话是非常柔性的话，但是呢，第六节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这个高油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我说他是软性的，因为底下对新郎讲的话之后又对新娘讲，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这个话呢是对着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讲的，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虽然这里讲到许许多多软性的话，但是监察的几句话非常重要。第十六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做在全地做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又回到了类似大卫的约，讲到他的国权正直，讲到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讲这篇信息题目就是说，他是诗人的宝座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随时到诗人座前，诗人的宝座他又是永远的国度。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啊，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这是诗篇里面一再讲一个公义和正直，或者说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啊。诗篇第八十九篇十四节，那诗篇八十九篇我们已经知道的也是弥赛亚诗篇，也是讲到宝座的问题啊。这个宝座今天是人的宝座，那今天已经超脱了帝王时代，就说全国的治理者吧，为国掌权的人，一个国家掌权的人如果脱离了公平和公正就不能长久， 一定会在社会制造很多的乱象，啊，世界古今中外都是一再这样证明的。很多时候啊，最有权势的、最有能力的、集权的，像皇帝，他也不过几百年，因为最后都是人民需要得的公义和公平才会增长嘛。教会也是这样，教会里也不能有腐败、贪腐的事情，否则教会也会垮台的。所以从旧约就开始给我们看见，所有真正的王权、真正的权柄是建立在公义和公平上面的。这个话放诸四海而皆准。那这里呢，特别提到神用喜乐又高你，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那而且诗篇八十九篇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所以特别用膏油的结果呢，因为有神的膏油，这个君王弥赛亚就是真正的是以公平公义作为宝座的根基，而且用慈爱和诚实行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大卫的国度是这些原则，到了耶稣基督建立弥赛亚的国度，仍然是需要在基本上你的国权是正直，公义和正直是神自己的本性。那这个国度在地上要多久我们不知道，弥赛亚的国度因为有很多圣经的解释，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千年国度什么时候来呢，很多的争论，这里我们不需要进入那些争执，只知道一件事情，也许基督要地上掌权一千年，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基督要掌权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也许那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的弥赛亚的国度。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会负起传福音的责任，因为他们全家开始归向耶稣归向弥赛亚，归向基督。这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的，大卫家一书、拿单家一书等等等等利未人一书，都是开始懊悔他们曾经钉十字架的耶稣。那因为教会这个时候应当已经被提不在了，所以传福音使命落在天使和犹太人身上。那一直都要到什么时候呢？弥赛亚的国度会带进新天新地。那诗篇一百零二篇就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诗篇一百零二篇的话也是出来很突然的，在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希伯来书引用这段经文，说到耶稣基督他是立了地的根基，然后天地更新，天地要灭没，你要长存，那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诗篇一百零二篇第二十五节开始
给我们看见的你的子民建立在你的面前，然后呢，神的国度和他的宝座要永存，这是诗篇四十五篇第六节告诉我们的。神的国度、神的宝座就是神的权柄和神的能力，当耶稣基督掌王权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他全然掌管一切的所有，万有在他的手中他控制所有的局面，那时候要带进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仍然是基督掌权，他坐在宝座上，神和羔羊一同坐在宝座上面。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整个的神救恩的计划，也是耶稣基督一生的道路。
继续周同培牧师要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那回顾我们这几天所传的这个单元的信息，一方面我说我们是根据弥赛亚的诗篇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事实上在讲的系统跟逻辑上面，我却是根据耶稣基督的生平把它简单的分作六个段落。这个六个段落讲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主要是引用耶稣基督自己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跟文士辩论，说论到诗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一节的话，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在这里他逼迫他们、强迫他们必须考虑到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又是大卫的儿子。那第二篇的信息我们讲的是荣耀的人子新造的族类，因为当耶稣基督广受爱戴跟拥护的时候，他在最高峰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那宣告 他是荣耀的君王，已经要登上宝座的。而且在这里借着诗篇第八篇叫我们看见他重新恢复了亚当的约，不再是亚当的约，而是基督的约。在这个约里面，他应许我们新造的族类要和他一同的来掌管宇宙万有一切神的创造啊！所以今天我们有非常荣耀的地位。神的儿子怎么样进入荣耀？希伯来书作者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怎么进入呢？因为救恩完成，我们要进入荣耀，同享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是好景不长啊，进入耶路撒冷不到一个礼拜，他们就把他出卖了，把他捉拿了。而且耶稣在这个时候用的比喻，借着葡萄园的故事讲到他怎么样被弃绝，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彼得引用说，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并且是整个的最重要的磐石，来建造神的宫殿、建造圣殿、建造教会的材料啊。耶稣基督怎么样被人弃绝、被神拣选？我们这些人也是被人弃绝、被神拣选，成了被拣选的族类啊，有君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耶稣基督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和神的旨意。接着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羞辱啊。诗篇二十二篇，我相信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差不多每一字每一句都照着字面上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以至于我们看见他是何等的孤单，他是何等受羞辱啊，他被神离弃，被人藐视，他的脚、他的手被扎，分他的外衣为礼仪研究，对他摇头撇嘴等等啊。最后看见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以后发出荣耀赞美的凯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那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啊，在圣徒的会中来赞美他，把福音传到地极。第五篇信息就是上篇我们讲的耶稣基督复活，的确复活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但是借着大卫的预言，大卫先知道了，大卫先看见了，这诗篇十六篇写下来了，然后诗篇一百一十篇又写下来。这个复活彼得看见了，彼得经历了，而且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保罗的经历相反，他先经历到复活，然后再潜心研究圣经，证明说没有错，他就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已经复活了。最后一篇给我们最大的激励和安慰的就是耶稣基督还要来做王，他的施恩宝座要设立在我们中间，这个宝座从现在就开始。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千禧年来，但是教会是耶稣基督设立宝座的地方，他也要掌管我们，他的权柄从教会伸出来的时候，要看见教会的复兴，看见神儿女属灵生命的长进，最后把我们带到永远的国度。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平整个从诗篇里面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但愿我们更喜爱读诗篇，读的时候圣灵开启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若是有人对我们信仰提出挑战，我们有非常正面非常积极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查考过神的话语，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要引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阿们。谢谢各位收听。
由周同培牧师主讲的圣诞特辑今天全部播送完毕，谢谢您的收听。